马太福音系列讲到71，基督降临。马太福音16章27至28节。韦保罗牧师，2006年11月1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0日。马太福音16章27至28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6章的最后两节，第27和28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认识永生神的审判。求你帮助我们敬畏那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好叫我们在基督里寻求避难所。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明白圣经的真理，真是圣经如同珍宝，按正义分解真道，使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认识为我们担当审判，释放我们得自由的爱子。这一切愿借着圣灵因着基督而成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著名的无神论者伯特兰·罗素在1957年出版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一书中写下了以下这段话：我关心的是福音书中所呈现的耶稣形象。而在那些记载中，有些话确实不怎么明智。举个例子，他显然认为他第二次再来驾着荣耀的云彩会发生在当时那些人还没有死之前。有很多经文都显示出他确实相信他的再来会发生在他那一代人的有生之年。这种信念也构成了他不少伦理教导的基础。你能理解罗素的批评所在。虽然我丝毫不相信这是他拒绝基督信仰的真正原因，但不可否认，他提出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记得曾和一位天主教神父进行过类似的谈话。他得出的结论是使徒保罗错以为主再来的日子即将临近。也就是说，保罗确实相信主会很快再来，于是这位神父就说那保罗显然是错了。伯特兰·罗素的观点也一样，他说耶稣显然认为再来会在一些听众还未死去之前发生，因此他断定耶稣也错了。J.L. Mays 在哈珀圣经注释中写道，马太认为主的再来会发生在他那一代人的寿命之内。如今虽然已经推迟了，但不是无限期的延迟。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得出的结论吗？马太、保罗甚至耶稣都错了。如果这真是我们得出的结论，那我就要说，伯特兰，请你挪一挪位置，我来加入你的批评行列。因为这样就等于我们说圣经中的先知都错了。事实上，很多现代诗经家，尤其是在今天流行文化中，确实把这段经文解读得模棱两可，这也正是罗素那样的人能够轻易讥讽基督教的原因。如果我们像解读这段经文一样去解读其他经文，那人们可以任意解释圣经这类指控就变得非常有道理了。你有没有听人这么说，圣经你想怎么解释都可以？我常常听见这样的话。而当我看到某些我本来很尊重的讲道者如何解释这段经文时，我不得不说，我理解这种批评的来源。我们在听见有人否认基督身体复活的真实性时，会立刻反感。他们说他并非真正复活，只是在我们心中复活。我们也听过有人否认神迹的真实性，说那些不过是心理游戏或视觉障碍，我们自然会抵制这些说法。正统的基督徒完全拒绝把永生说成是心态问题，或否认耶稣真的在肉身中降世。我们厌恶这些异端教导，但你知道吗？这些持异端的人也是手里拿着圣经的人。 我们不会称一个对神有误解的外邦人为异端，但一个自称基督徒却错误认识神的人才是真正的异端。一些我们本该尊重的圣经教师，为了维护某种神学体系，竟然在解释这段经文时公然违背自己平时所强调的释经原则。他们在处理别的经文时坚持原则，却在这里破坏原则，这种选择性释经是令人痛心的。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指出这一段经文常见的错误解读，如果不是这段经文被如此误解，我其实可以一带而过。但我认为其中有值得学习的重要功课。我不会在这次讲道中给出完全的解释，因为这是一段与末世论密切相关的经文。我会在今晚的课程中进一步讨论。我不想树立稻草人士的论敌，而是举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圣经教师为例。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他所代表的时代论神学，那就是约翰·麦克阿瑟 John MacArthur。 我之所以提他的名字，是因为我尊敬他，不是为了贬低某个容易被否定的人。他认为耶稣在这里说的是登山变相。他写道，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耶稣是在他第二次再来的预言中，通过向几个门徒展现他荣耀的一瞥，来验证这一预言的可靠性。但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无论你如何阅读刚才那段经文，都很难看出耶稣是在说仅仅是一个预览。那段话说的是，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朋友们，这不是预言，而是实际的审判。这段经文里根本没有任何暗示说这只是一个影子或预告，而是描绘了基督与众天使同来施行公义审判的真实景象。如果我们要对经文忠诚，就不能因为这段话不符合我们的神学系统就强行扭曲其原意。你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吗？即使你现在还没有从中获得属灵益处，我也希望至少这能帮助我们学会在解经时保持诚实，不要任意篡改经文以迎合我们既定的预设或神学偏见。让我们用最简单、最平实的方式来理解这段经文。耶稣在对那些当场听他讲话的人说，在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没死，就必看见人子在他的国度里降临，与众天使一同施行审判。我再读一遍这段经文，以防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死味，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马太福音16章27至28节这段经文最直接、最朴素的解读，就是耶稣说他会在某些当场听他讲话的人还活着的时候降临，带着天使来施行审判。我知道这样的解读也会带来一些神学上的挑战，但我们不能假装这段经文没这么写，只为了匆匆跳到下一章，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对于这段经文的灵活解读或许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忽略了整本马太福音中对即将来临的审判的反复强调，那恐怕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从马太福音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宣告，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马太福音三章十至十二节，也就是说，审判的气息从一开始就弥漫在整卷福音书中，斧头、簸箕、火焰，这些都是即将发生的审判的象征。当耶稣差遣他的使徒出去时，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我们读到，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也就是说，耶稣差他们出去，走遍以色列的各城，但他却说，你们还没走遍，就会看到人子降临。接着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因为他们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马太福音十六章三节。也许这节经文对你意义不大，但当我在研读讲解这段时，我参考了麦卡瑟的解经，我认为他是这类观点中最好的代表人物。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你们会看天气，却看不出现在的时势。他是在责备他们不能分辨时候。然而，许多人会立刻解释说，你看，耶稣是在讲世界的末日。他们会说，这很清楚，很明显，耶稣说的是世界的末了。但请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要责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无法分辨世界末日的时刻？那件事在几千年之后才会发生，他为什么要责备他们不理解一件遥远未来的事？这在圣经上完全说不通。耶稣的意思是，你们应该能够看懂现在这个时代。我在读注释书，注释里又说，耶稣是在讲世界的末日。那么我想问，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凭什么要知道2006年或2007年会发生什么？他们怎么会为此负责？再看马太福音第23章，耶稣继续斥责当时已经被盗的宗教领袖，对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祭司们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马太福音23章31至36节，请注意，这世代是禁止，不是那世代。耶稣说的就是他当时所面对的这一代人。再看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马太福音24章32至34节，耶稣在这一章中所讲的是对以色列的审判。在他受审的时候，耶稣对大祭司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6章64节，如果你在那里听见耶稣这样说，你们要看见人子驾云降临，你会怎么想？你不会以为这是在讲几千年后的事，对吧？你会认为自己亲眼就要见证什么大事了。在解释圣经时，我们必须遵守一个重要的释经原则，那就是原始听众原则。耶稣是在对谁说话？他们会怎样理解他的这句话，你们将看见人子驾云而来？这个你们是复数，是指第二人称复数，不是某一代基督徒，而是你们这些正在听我说话的人。再结合原文希腊文的语法结构，意思就更清楚了。在希腊文中，语序并不像英文那样重要，我们主要是看字尾就能判断语法关系。希腊文里，句子的第一个词往往用来强调。比如我想说，如果你不信靠基督，你将受审判。我可能会特别强调，审判，像星战里的犹达大师那样说话，审判你将面对。 把要强调的词放在最前面。马太福音16:27的希腊文中，第一个词意思是即将，正要发生。有些英文译本甚至漏掉了这个词，但一些较为忠实的译本保留了它。例如，杨士之译本中写道，因为人子即将以父的荣耀同天使降临，扩展译本更明确，因为人子即将进入父的荣耀之中而来。所以，这节经文中，即将表达的是迫在眉睫的意思。我必须赶快澄清一下，以免有人误会，我确实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有真实的、最终的再来。那时，耶稣要从坟墓中唤醒死人，分别绵羊与山羊，信徒将被赐予新而不朽的身体。这是圣经的教义，是正统信仰。但我不认为这节经文是在讲那个末日的再来。而且我也认为，很多人以用来讲主再来的经文，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并不一定在说那件事。即将这个词的希腊语用法带有强烈的迫切性。耶稣也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即将被法利赛人迫害，马太福音17:12，也用他来形容他即将喝苦杯，马太福音20:22。路加在使徒行传3:3中用这个词说彼得和约翰正要进圣殿。所以我们不能随意更改这个词的意思，不能说他可能只是个比喻。我们要看圣经中实际使用这个词的方式，才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这里指的就是迫近。接着再看下一节经文，也就是马太福音16: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死味，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节经文不是依靠一个词的翻译，而是整句话表达的含义都很清楚，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死之前，就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有人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意思就是有些人。你可能会问保罗牧师，你为什么讲这么多希腊文？因为有人会说，希腊文原文里不是这个意思。但我告诉你，原文中确实就是 some， 而翻译也翻得完全正确。所以，这节经文最直白的解读就是，当耶稣降临时，他讲话的对象中，有一些人还活着，也就是说，他们会亲眼看见这件事。换句话说，站在这里的，有人不会尝到死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会死。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件事，是发生在一个时间跨度中。这个时间跨度长到足以让有人死亡，但又不那么长，以致所有人都死了。你明白了吗？这就是重点。现在有人常常拿这段经文来说事，比如说汤姆·麦克阿瑟 Tom MacArthur 就主张，这里讲的其实是登上变相，也就是紧接着下一节里描述的变容事件。所以他觉得这个解释有上下文支持，因为变相就在下一节发生。这是马太福音17:6之后。朋友们，这是一段对我们末世论观点极其关键的经文，今晚的课里我们会详细讨论。如果我们承认这件事发生在耶稣说话的那一代人之内，那么很多现代流行的时间表模式就会被大大削弱。这正是我们晚上课讨论的重点，我现在可以先简单说明。但这段经文就是那种让人犹豫的地方，到底是变相呢，还是耶稣再来审判世界呢？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了正确理解这段经文，什么才是最合理的呢？假如我告诉你，将会有一件事发生，而且你们中有些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还活着，那么我可能是在说下周会发生，还是35年、40年之后，还是2000年以后。假如我说12月某天有圣诞派对，你们中有些人到时候还活着，大家是不是会笑？因为这很合理，对吧？但如果我说6天之后有变相， 耶稣说，有些人到时候还活着，有人会说，不对吧？假如我说，4000年纪元快到了，有些人到时候还活着，笑声会少很多，但依然很荒谬。但如果我说，35年后会发生一件事，有些人到时候还活着，比如奥运会定在2050年或者2042年，有些人到时候还活着，这时候没人笑，因为这完全合理。35年后，有些人不在了，有些人还活着。所以我必须说，耶稣讲的事件发生在那段时间内。有趣的是，罗马来攻占圣殿，围困耶路撒冷的事件，就在这教导后37年内发生。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4章时，会认识到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的毁灭是神对叛逆百姓的审判。这就是我要在合适的时候讲的论点。现在我只是想说明，为了准确释经，不随意加上不合理的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基督的审判来临是在那段时间内发生的，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已经死去。而公元70年发生的事，恰好符合这个时间框架。接下来我要说明的是，神说我要来审判是很常见的事，而这审判往往是通过某个国家对人带来的历史性审判。在旧约，我们常看到神说我要乘云而来，要来审判，然后事实是神兴起加勒底人审判以色列。所以如果我们让圣经自己解释圣经，就不会觉得等等我这里的字面理解，而是以诚实的态度去释经。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很多人将要死去，基督徒会遭受犹太人和罗马人的严酷逼迫，犹太人将面对史上最毁灭性的审判之一。我们会在马太福音24章读到更多。耶稣的话因此变得更加震撼人心。人们必须选择是跟随基督，面对逼迫和可能的死亡，还是拒绝基督的话语，享受暂时的安逸，随后被罗马人审判，立刻进入神的审判。这就解释了耶稣话语的临近性和随之而来的永恒审判。让我用个场景来说明，怎样释经才能让这段经文讲得通，也让整本马太福音和所有圣经都通顺合理。简单说，当神在历史中审判，这里说的历史是指现实发生的事件，不是天上神的审判，不是伟大的白色宝座审判。当神在历史中审判时，比如审判以色列人、亚摩利人，或者在挪亚时代审判世界，因为人的极叛逆，神说我要审判你们，因为你们拒绝我，拒绝我的儿子。这种历史审判之后会紧接着永恒的审判。举个例子，撒母耳拿剑去见亚门王，他就是神百姓的敌人。撒母耳宣告神的审判，亲手砍下亚门王的头。这是一场历史上的审判，但之后亚门王也要面对神的最终审判。虽然这不是末日，圣经却用这类语言，因为人死后且有审判，来10章27节。朋友们，不要以为创世纪19章24节记载的硫磺火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是最终的结局。第二次死，第二次审判才是最该惧怕的。你理解这种模式了吗？如果不理解，尤其到了第24章，就很难明白。耶稣说的是罗马军队审判以色列，毁灭圣殿，因为他们拒绝基督。这是历史上的审判。这帮助我们理解临近语言的正确释义，这件事即将发生。罗马军队将来到，毁灭圣殿，这些人因为叛逆而被屠杀。不是所有犹太人都这样，很多人悔改信了基督。但作为一个民族，当时他们拒绝了耶稣，杀害了先知，甚至杀了他自己。罗马军队来了，毁了圣殿。这不是一般灾难，不是我们不确定是否为神审判的海啸， 而是神明却因叛逆带来的审判。他们死后就面临第二次死，也就是神的最终审判。所以先有临近的历史审判，然后是紧接而来的永恒审判，当人死后立刻面对。他们当时面对的是因拒绝基督而来的历史审判，而这审判紧接着永恒审判。耶稣呼召他们悔改，保罗呼召他们悔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要回头，不管怎样都要持守信心。正是因为这种背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教导我们，不要怕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唯有能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该怕他。对这临近的历史审判和随后永恒审判的连贯理解，才是对经文的真正尊重。你不必去玩弄经文，也不必曲解它，尽管这会推翻现今许多流行的末世学说。暂且不谈末世论，我希望讲得清楚，我们稍后有答疑时间，你可以继续探讨。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会经常说这番话，因为经文要求我们这样做。不是说我以前没讲过末世论，甚至有几年我都没在主日早晨讲这方面的内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经文没提到这方面的事。可是现在经文明确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所以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这段经文。我不想回避这个话题。我知道这话题有点争议，但我忍不住觉得今天早上我说的内容，对任何没有带着预设偏见来看这段经文的人来说都非常明显。我也想说，其他人常拿来作为末世论代表经文的章节，也可以用同样坦率的方式来解读，不过我们会在周日晚上的讲道中具体展开。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耶稣怎样教导说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们。他说他会再来，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们。这里的报应，希腊原文虽然有时带有义务的意思，但基本含义是给出、给予或发放。新美国标准圣经将它译为 recompense 或 repay， 而美国标准圣经译为 render 执行、给予。我觉得 render 这个译法最合适，也更符合圣经整体教导的精神，因为神并没有义务去奖励罪人。有人听到这里就想，哦，神会奖赏我，我会得到奖赏。我们通常理解奖赏这个词是得到应得的回报。所以如果耶稣说他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人们，我们往往会以为有些人会得救，有些人得不到。一开始我们会想，我应该够好了，我会得到奖赏，因为我们习惯把报应当成奖励，就像因为我努力了，所以我应得这个奖。我昨晚去看了一场排球比赛，是 CIA 全国总决赛，比赛中颁发了奖项。那真是一场难以置信的比赛。全国排名第一的队伍对阵我的母校，我曾在那儿执教，也曾聘请那里的教练，所以我对比赛很关注。那个队伍战绩37胜0负，是全国第一。我记得他们大概只输过一场给某个队伍。而这个弱队开局输了前两局，可是第三局他们险胜了，第四局也是，最后一局比分10-10，比赛非常激烈。这些强大的对手个个身高1.95米以上，快速强壮又聪明。弱势队连续奋战，比分交替领先，最后以15-13险胜。很多人兴奋的整晚没睡。赛后颁发了奖项，他们努力拼搏，克服了强敌，理应得到奖赏，他们配得上。但是我们不能用这种心态来看待与神的关系。我们不能对神说，看我战胜了多少人，我表现多好，给我奖赏，我配得这个奖牌。我们必须明白，罪人站在神面前绝不会说给我应得的， 却不承认他应得的是神的定罪和愤怒。即便我们继续用奖赏这个词的常用含义，那奖赏也只能基于基督的功德，绝非我们微薄的努力。即使站在神面前说，主啊，赐给我应得的。如果我们藏身于基督里面，我们应得的其实是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那么这些行为究竟是什么呢？耶稣说，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他们。这里的行为用的是希腊文 praxin， 而不是保罗常用的 ergon。保罗经常提到信心和行为，讲得救是因信，不是因行为。保罗用的是 ergon， 就是我们知道的运动器械 ergometer 测力器的那个词根。praxin 这个词意思是行为方式或行动的过程，也可以译作功能。保罗在罗马书12章4节告诉教会，肢体众多，却只有一个功能。这段经文中的行为是单数，而不是某些一本的复数，可以理解为耶稣要按每个人的行动表现或功能来赏报。这里要指出两个重要错误。第一个错误，在所有文化中似乎都很普遍认为人生就是道德考试，只有得分够高的人才能过关。很多人都这么想，对吧？我过得去吗？我够好吗？人们一辈子都活在这种希望里。但这正是耶稣想要帮门徒卸下的重担。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9至30节，他讲这话时，背景是祭司长和祭司们告诉人们，除非你自己背负罪的重担，否则不能进天国。你必须够义。耶稣说，不，你们不要背这个轭，要跟我背轭。轭就是把两头动物绑在一起的小套索。耶稣的意思是，你们要与我同负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不是靠你够好就能讨神喜悦的。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炼狱或永恒的彼岸，没有人能承担得起达到足够圣洁来打动神的重担。诗篇130篇3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人说，如果神记下我们的过犯，没有人能站立得住。但诗人也写道，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引出第二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既然没有人能在神的审判台上称义，那做什么都无所谓，我们可以越犯罪越好，因为恩典更多。这两种错误都错了。一种是认为我够好了，另一种是我不够好，何必努力。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行为确实重要，但我们不能把行为当成道德完美的标尺，认为行为达到某个水平，神就会高兴。神什么时候会高兴？神在意的是基督徒的新身份。基督徒承认旧我已经死去，不再依靠旧我的努力来讨神喜悦。这里说的旧我，不是指我本人，是指我们信主前的自我。我们不靠旧我的努力讨神喜悦，而是要视自己为基督里新造的人。使徒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保罗还说，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算给他们。哥林多后书5章19节，换句话说，神不去查看我们的义的账户，而是把他儿子耶稣的义存进去，使我们因神的恩典在基督里拥有天上的财富。当罪人因信基督与神和好时，神就把天国的奖赏赏赐给他们。基督徒生命中显现的新人的果效，是保罗呼召信徒过圣洁生活的基础。我们被呼召过圣洁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顺序是这样，我们先是基督里的新造， 然后才开始活出新造的样式。不是先活出新样式才成为新造。保罗说，既然你们是新造的人，就要照着新造的人所应有的样式行事为人。你明白这个区别吗？这就像国王收养了你一样。你现在身处皇宫，国王对你说，你知道吗？我收养了你，你就是我的亲儿子。我已经赐给你我的名字，也要将整个王国的产业都赐给你。既然这一切都是你的了，那么你就得开始按照王室的身份来生活，行为举止要符合皇家的身份。国王不会先说，你先达到某种皇室标准，我才开始分给你产业。你看，这两者顺序完全不同。一种是靠行为得救，另一种是靠恩典得救。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新造的人，保罗才呼召我们按照这个身份活出相称的生活。在哥罗西书3:8-11中，保罗写道，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换句话说，保罗不看你的血统，不看你的外貌，也不看其他外在条件。他说的是，你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既然如此，既然你已经领受了天国的丰盛产业，就该按着这个身份活出相称的样式。我以前当过多年的体育教练，打个比方，你们知道是训是什么吗？那就是靠行为得救的比喻。你们都在场上试练，教练盯着看，表现好才有资格留下，表现差就会被淘汰。我当教练的时候，一次有差不多100人来试训，我得挑出12个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选，压力山大，生怕出错被淘汰。但一旦队伍定下来，我盯着队员看，心态就完全变了。我不再是为了淘汰他们，而是想帮助他们成圣，教导他们，让他们更棒。神的国不是一个孩子的国度，而是一个被收养的家庭。这个家已经被赐予了天国的丰盛产业，所以你我都必须活得配得上这份产业。千万不要以为只要你努力做到某个程度，神才会悦纳你。总之，有两种人，一种人拒绝因信基督而得的义，仍旧行肉体的行为，他们必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另一种人因信而在基督里，不依靠自己行为的义，而是神借着信所赐的义。他们被照耀行义，他们的努力是信心真诚的外在表现，但救恩的盼望不是靠自己义，而是靠神所赐的义。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计划，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你对历史的安排。天父，你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求你使我们能为此劳苦祷告。同时，天父，帮助我们明白，人类的努力绝不能取悦你，唯有靠基督。帮助我们不依靠自己，在你按个人行为审判的日子能够站立得住。帮助我们知道，若不藏身于基督里，我们的罪孽必定使我们无处藏身。求你使我们完全信靠那借着恩典因信基督而来的救恩和义，使我们常常称颂你圣名，并且活出与这恩照相称的生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